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海警船逼近东沙群岛，同台湾海巡对峙，唔使一滴水，美国企业开发出声波灭火新技术。中东局势升温，日台股市齐升，金价走高。纪念六四国殇之柱巨型标语亮相法拉盛。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起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台湾海巡署24号表示，一艘中共海警船日前进入南海北部由台湾控制的东沙群岛附近海域，并同台湾海巡舰艇发生紧张对峙，相关船只已经在24号下午驶离相关水域。海巡署指出，23号上午发现的中共海警船3501朝东沙方向航行后，随即派遣巡防舰前往应对，双方其后通过无线电展开激烈主权攻防。中方船只宣称正在执行例行任务，并说对东沙拥有主权和管辖权。根据台湾海巡署公布的信息，台方则通过广播回应说，你们的行为正正是证明中共和和平是一个骗局，国际社会不会支持你们，请你们不要破坏和平，应该回去争取民主，这个才是你们效忠国家正确的方法。海巡署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已在东沙限制水域驱离中共海警船已先后4次，合共6个航次。截至目前，中共国台办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东沙群岛位于台湾南部和香港之间，战略位置敏感，被视为南海的重要据点。北京宣称对东沙拥有主权，但台北方面拒绝相关主张。由于东沙距离台湾本岛超过400公里，而且防御力量有限，近年来被部分安全问题专家视为可能遭受中共军事施压甚至突袭风险的前线地区。一名台湾海巡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中方这一次特别强调管辖权与主权的表述并不寻常，而且中共海警船在接近东沙海域停留的时间亦比以往更长，引发台方高度关注。台湾海巡署仲透露，23号晚间以第二次驱离中共科研船同济号，呢隻船近期持续在东沙附近海域活动。东沙群岛目前由台湾海巡署负责主要防务和驻守任务，而非正规军部队常态部署。台湾方面今年1月亦曾表示，一架中共侦察无人机短暂飞越东沙上空。近年来，中共持续加大对台军事与灰色地带施压。路透社指出，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月在北京和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台湾议题后，台湾方面已提高警戒，密切关注北京后续军事动向。另外，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24号在 X 发文说，目前资讯显示，北京峰会后的几日里面，中共已经在第一岛链区域部署约100艘船舰。所谓第一岛链，通常指从日本列岛经台湾伸延至菲律宾的战略海域，被视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军事防线。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加州近年山火不断发生，华人社区同样受到威胁。除了传统灭火方式之外，一种全新的声波灭火技术有望成为新的灭火方法，在火势蔓延成大火之前及时将火救熄。美国科学人杂志表示，这项技术已经在洛杉矶郊区实际运用， 在一场山火中，一栋住宅的庭院已被火势吞没，但房屋就完好无瑕。任何在墙壁或屋顶上出现的小火苗都很快扑熄，因为火焰正被声波所抑制。这种以声学原理进行的灭火技术，未来可能将在扑救山火中发挥重要作用。声波怎样灭火？索尼克火焰科技公司行政总裁布鲁德曾是 NASA 的航天太空工程师，从事热能转换研究。他说，这项技术的基本原理是令氧气的震动速度快于燃料的燃烧速度，这就阻断化学反应。他研发的灭火设备可以在25英尺外进行灭火。火警的关键要素包括热量、燃料和氧气，只要移除其中任何一项，火焰就会熄灭。声波能将氧气分子从燃料周围驱离，这就抑制火势了。布鲁德说，住宅起火往往是因为火种飘落附近植物或经通风口进入阁楼引发火警，因为这样他会将声波灭火系统安装在建筑屋顶或者檐下的金属管道，当感应器侦测到火焰的时候，电动摩打会驱动活塞产生声波，形成一种次声波力场来救熄火种，防止再次起火。布鲁德亦计划为新起的住宅安装热感应器和声波发射装置，令每个房间都能够受到保护。在加州，一栋在阿尔塔迪纳山火中烧毁的房屋正在度重建并测试这项系统。目前这个装置不是取代洒水系统，而是作为辅助，在洒水系统启动前就阻止火势，更可避免小型火警中常见的水浸问题。布鲁德认为保险业界可能会感兴趣，次声波新技术无声更可远距离灭火。其实声波灭火早就不是新想法，五角大楼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曾在2008年到2011年间研究声波灭火技术，之后十年内学术界亦投入相关研究，例如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更在2015年研究出一种类似低音扬声器的灭火装置。美国麻省伍斯德理工学院消防工程系主任西莫尼认为，真正的挑战是怎样令声波在不会吵到人或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实际大规模使用。科学人指出，过去的研究多数采用30至60赫兹范围的声波，这类声波可以由较简单的设备产生，而索尼克火焰科技公司则将频率维持在20赫兹或以下，借由次声波解决问题。这些声波人耳无法听见，亦能传播得更远。虽然索尼克公司的灭火设备目前只适用于小型火警，但很多饱受山火威胁的住户仍愿意尝试这项技术。索尼克公司正同加州两间公用事务公司合作进行技术示范，亦有住户同他签约。他们公司目标是在2026年初完成50个试点安装。他们还展示了一款后背式声波灭火器，令消防人员用于救熄山火的零星火种。布鲁德说，目前消防员使用的背式灭火器可装载5加仑的水，很快就会用完，之后就必须有水车跟着补给才能持续救火。我们的系统真能达到相同效果，依靠电池即可运作几个钟头。Concor 的消防检察员贝鲁门是首批试用者之一，他在几日前甚至都未听过这项技术。他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全新的，我们大约一个星期前才知道这个系统，亦看过一段简短的影片，觉得相当不错，我们很期待它未来的发展。据大纪元报道，随着美伊谈判传出进展，全球市场风险情绪受到提升。5月25号，亚太股市同风险资产同步走高，油价回落亦舒缓了通胀担心。 市场正期待中东局势降温带来的和平红利。日本市场率先写下历史新页，日经225指数周一早市大升超过2000点，升幅达 3.17%， 首度突破65000点大关。台湾股市亦表现热烈，加权指数盘中升超过13000点，升幅达 3.11%， 首度企上43500点，以电子类股领军，升幅达 3.73%。与此同时，现货黄金亦出现反弹，上升 1.2%， 至每安士4564.09美元。主因是美伊谈判进展舒缓了市场对能源冲击推高通胀的担心。南韩股市星期一适逢佛诞补假，证券市场全日休市。能源市场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应升重挫约 5%， 布伦特原油期货跌至每桶 98.2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则降至 91.76 美元。美国总统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美方和伊朗的谈判正以有秩序而且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受风险情绪的带动下，美元在亚洲早市走弱，日元、欧元及英镑等主要非美元货币的美元均呈现走升形势。 Pepperstone 集团研究主管韦斯顿表示，市场已习惯对于实质突破保持极大的耐心，但达成协议的基本情景依然稳固。周末的消息进一步增强了这一信心，即使具体时间表尚未明确。同时比特币和以太币等加密货币亦呈现窄幅走强。即使谈判传出进展，川普亦表示他已经和他的代表说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他们那边。他强调在正式协议达成、认证并签署之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船只的封锁仍将全面维持有效。川普之前表示，与伊朗和平协议有关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已经大致倾妥，美伊双方及巴基斯坦调停方均称谈判取得进展，市场正待正式备忘录的签署。据大纪元报道，在六四37周年前夕，国商之柱巨型标语5月24号在纽约法拉城图书馆旁展示。这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新民党、国际人权关注组、结束中共全球联盟等团体共同主办。主办单位表示，这个活动目的是呼吁民众铭记历史、勿忘六四，并对当年中共在天安门血腥屠杀的罪行追责到底，凝聚力量结束中共暴政。国殇之柱雕塑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为悼念1989年六四死难者所创，柱上刻画着因中共暴力镇压而扭曲、痛苦挣扎的身躯互相陈叠扶持，象征着死难学生的鲜血和不屈灵魂。雕塑原型于2021年被香港当局强行拆除，但是民运团体将雕塑的图像印到9米长、3米阔的标语上，经常在纪念六四活动上展示。法拉城图书馆前有很多人流，巨型标语在繁华闹区格外醒目，吸引大批中西族裔驻足观看。主办单位还将中共旗帜铺在地上举行踩旗活动，引来很多路过民众上前踩踏，表达对中共暴政的强烈唾弃。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加立健动情指出，图片中那些被机枪扫射、坦克碾压痛苦而死的面孔，凝聚着六四英灵死不瞑目的悲愤，中共暴政一日不灭，惨剧就日日可能重演。记住六四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彻底结束中共暴政。活动参与者魏立斌表示，这几日正值美国的国殇日假期，实际上六四就是中国的国殇， 那些为中国民主自由献身的六四烈士同样值得永远纪念。中国新民党创办人之一的杨某森和成员钱家发指出，六四过去37年，但中共的血腥镇压和杀戮从未停止，无数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令公众看清中共本质上就是一个靠残害奴役百姓来维持统治的吸血鬼。他们强调，唯有彻底推翻中共，中国人民才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另外，顾海、杨磊、王晶、董明龙、赵西宁、金月花、徐刚、钟海峰、李昌林等亦到场参加活动，并先后发言，共同呼吁各界团体紧密合作，凝聚反共力量，直至将中共暴政彻底结束。5月23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伊已基本达成和平协议，好快公布细节。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话，他当日已同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或代表一起通话。川普说，这次通话非常成功，聚焦伊朗问题以及所有与美伊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川普这样写，目前美伊双方已达成了一项大致协议，尚待美国、伊朗和上述其他国家最终确立。另外，我仲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单独通话，亦同样非常顺利。协议的最终细节和方案目前正在讨论中，并将很快公布。川普说，除了协议中的很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亦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是目前谈判的重点之一。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早透露，可能最快今日就有美伊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相关消息发出。正在印度访问的卢比奥话给现场记者听，或者今日较后时间，听日或者几日后，我们会可能有消息公布。同时还补充说，他期待听到一些好消息。紧接着，川普总统接受美国媒体 Axios 采访，透露伊朗是愿意达成协议，定是选择被轰炸，只能够二选一。川普说，一是达成一项好的协议，一是就将他们炸到烂晒，目前看来绝对是五五波。当时负责美伊划船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发表声明说，取得了封锁的会谈成果，他星期六刚刚结束与伊朗高级官员的会谈。随后川普接受第二间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采访时，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最终协议。Axios 以色列裔记者拉维好快在社交媒体 X 推文说，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告诉他，川普政府和伊朗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并指出剩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要点的措辞上。华盛顿时报最早引述一位接近谈判的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在24号下午宣布最终确立一项和平协议，以结束所有战线的冲突。报道说，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在23号较早时候达成一致，预计将在24小时内公布协议内容。知情人士说，包括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美国副总统曼斯、特使魏科夫以及川普的女婿傅岑纳在内的高级谈判代表已批准这个草案。和平协议草案已送交两国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批准。如果美国同意，这项协议会将脆弱的六个星期停火转变为永久和平。不过潜在的停火协议细节仍然难以捉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3号抵达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是卢比奥首次访问印度，他将停留4日，此行备受关注。分析指出， 印度正在寻求向美国购买更多石油，双方将聚焦于贸易框架、能源和国防议题。卢比奥和他的太太珍妮特23号抵达印度新德里，卢比奥随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随后莫迪第一时间贴文发表相片，他表示好高兴接待卢比奥，我们讨论了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进展，以及区域及全球和平安全的相关议题，印度和美国将继续密切合作，令全球更好。与会的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亦发表贴文，戈尔表示我们就加深美印在安全、贸易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这些领域能够增强我们两国实力，并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印度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出发前，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比奥将在访问期间与印度讨论能源安全、贸易和国防合作等议题。能源分析师里托利亚话给半岛电视台听，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印度正在寻求与美国购买更多石油。里托利亚表示美国有能力增加对印度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但这个不足以取代中东的供应，同时印度从俄罗斯的石油入口量亦在增加。卢比奥23号抵达新德里前，在清晨先前往东部城市加尔各答，拜访由德兰修女创立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部。身为一名天主教徒，卢比奥在拜访后推文说，今日我好荣幸拜访了仁爱传教修女会，向德兰修女的精神遗产致敬，并见证了天主教信仰的实践。卢比奥此行还将采访印度城市阿格拉和斋普尔。26号他将参加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女第一千金伊万卡经传曾遭伊朗革命卫队训练的极端分子锁定暗杀，这名男子不单止扬言要杀死伊万卡，甚至持有他佛罗里达州价值2400万美元的豪宅的蓝图，以此企图替六年前遭美军击毙的伊朗名将苏莱曼尼复仇。根据纽约邮报报道，32岁伊拉克籍男子萨瓦迪近日在土耳其被捕，之后被引渡至美国。他被控涉及欧美多宗恐袭和未遂攻击事件，包括今年3月阿姆斯特丹纽约银行遭汽车炸弹攻击、加拿大多伦多美国领事馆枪击案，以及伦敦刺伤两名犹太人的案件。消息人士透露，萨瓦迪长期活跃在伊拉克和伊朗极端组织圈，和伊朗革命卫队及伊拉克真主党旅关系密切。他疑因不满2020年美军在巴格达空袭击毙苏莱曼尼，对川普家族怀有强烈敌意。前伊拉克驻美大使馆副武官坎巴尔表示，萨瓦迪曾向周边人士宣称，我必须杀死伊万卡，就好像川普烧毁我们家园那样烧毁川普的家。另有两名消息人士亦证实相关暗杀计划。报道指出，萨瓦迪用阿拉伯文发表文章，恐吓话，看着这张照片，你们的豪宅和特勤局都保护不到你们了，我们现在正在监视和分析阶段，报仇是时间的问题。44岁的伊万卡2009年在同富什纳结婚前改信犹太教，而萨瓦迪近年多次将犹太人列为攻击目标，包括涉嫌策划比利时犹太教堂爆炸案，以及荷兰鹿特丹自院纵火案。美国司法部指出，萨瓦迪共涉及18宗欧美恐袭及未遂案件，目前被囚禁在纽约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据悉，他遭逮捕时正准备前往俄罗斯。另外，萨瓦迪和苏莱曼尼关系密切，甚至将对方视为父亲。他从小就在巴格达长大，之后被送往德克兰接受伊朗革命卫队训练， 后来仲成立旅行社，借宗教旅游名义往返各国，以此直机同极端组织成员接触。
美国这一波对台军售最近真是演得好像连续剧一样，前脚才有美方的官员讲话先暂停，后脚呢白宫就立即出来讲话不要急，川普很快就会拍板新一批的军售了，又好像对北京喊话你不要高兴得那么早住。
没错了，而且这次争议的核心呢就是那笔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川集会之后呢，川普曾经预告说这批军售有可能会延后，接着呢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洪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又说，因为川普政府和伊朗那边的战事导致美军武器和弹药比较紧张，所以目前对台军售正在暂缓了。结果话音刚落，白宫马上就出来灭火了，直接否认说这个和中东军事行动没有直接关系，美军的弹药库很充足，川普亦很快就会做决定。
白宫特别强调美军目前的库存完全足够应付所有的战略目标，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美国打场中东战争连台湾都顾不到。
是啊，白宫官员亦再次重申川普会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而且呢川普去年12月才刚刚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更比力的呢就是白宫还顺便帮川普拆了一波军售战绩，说川普第一任期批准了对台军售比历任美国总统都多，而且川普第二任期才第一年军售总额居然就已经超过拜登四年的总和，这个其实信号非常强烈，支持台湾有行动讲话。
尤其是川普亦都曾经表示对台军售是美国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这句话其实已经讲得很直白了，台湾问题在川普眼里面不只是安全问题，更是战略杠杆，是永远的一张黄牌，北京如果想令美国收手就先经过经贸、中东甚至其他地缘政治问题上的让步。
这个其实亦暴露出川普而家的玩法，一边对北京放信号说军售这件事我可以谈，另一边呢又故意放话话要同赖清德通电话。你想想北京最怕什么？除了军售，另一个就是美台高层直接互动，因为历届美国政府通常都很小心不太会碰这条线，但是川普现在的风格呢就是偏偏将这条红线拿出来当跳绳，所以很多分析师认为他其实是在玩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军售可以暂缓，但是呢亦可以随时批准，电话可以不打，但是呢亦可能突然就打，目的呢就是逼北京在贸易甚至中东问题上做更多的让步。而家好多人都喺度话中共经济系真嘅唔得㗎喇，而且已经有啲回天乏力嘅味道。最耐人寻味嘅呢就係过去一直高举中国经济光明论大旗嘅政治局常委蔡奇居然亲自俾习近平递上一份唱空经济嘅内部报告。咁就好唔寻常啦。因为蔡奇过去俾外界嘅印象向来是政治表态第一，维稳口径优先，结果而家连佢都开始攞数据嚟到讲话，可见问题恐怕已经严重到揞唔住㗎喇。
是啊，已经到咗纸包唔住火嘅地步啦，而且更讽刺嘅系习近平当年仲公开讲嗰句话，通缩有咩唔好，唔通大家都唔鍾意啲嘢平咩？当时好多人听到呢都直头呢就呆咗，觉得好似将经济学当成系菜市场斩价一样，结果呢回头一睇呢一句话呢简直就成为咗政治嘅大型回旋镖啊！因为现在中国最头痛嘅系偏偏就系通缩，消费低迷，企业唔够胆投资，老百姓亦都有钱都唔够胆使啊！
所以蔡奇呢份报告真正可怕嘅地方，唔只系数字难睇，而系佢等于变相咗承认 连中共内部而家都知道，经济问题已经唔系靠嗌几句口号能够解决噶。以前仲能够靠形势一片大好嚟到死撑，而家连自己人都开始唱衰，咁就讲明问题可能比外界睇到嘅仲要严重。更不可思议嘅咧，就系杜汶喺油管节目入边爆料啊，话蔡奇近期向习近平递交嘅内部经济报告，佢居然绕开咗国家统计局。
讲到好白啦，中南海现在连自己公开嘅数据咧都唔太相信噶啦，干脆咧另外派内部调查队自己摸底，这个其实比数据更加之吓人啊。
系啊，因为这个等于变相承认官方的统计可能早就未言过度噶啦。结果呢份内部报告一摊开咧，真系将人吓得唔轻噶。好似 PPI 连续42个月负增长，制造业 PMI 连续17个月低于50荣枯线，41个重点行业入边。有31个价格下跌，工业企业成本却连续50个月上升，最惨的就是企业的利润率了，只剩下 4.8%， 跌到2012年以来最低，利润总额还下降 2.1%。
更加之惊的是，这个已经不是经济有压力，而是多行业就快顶不顺了。最讽刺的是中共这些年头嘴上边咧，日日都喊话东升西降，大国崛起，结果咧自己内部咧却偷偷咁样做另一套真实嘅数据，对外咧系一片形势大好，对内咧就满屏警报。
而且杜汶仲特别提到，呢份报告真正可怕嘅唔止系经济数字难睇，而系中南海已经唔再信任官方统计系统。呢、这个其实就反映出一个更深层嘅问题啦。长期以嚟，两个维护高于一切，导致整个治理模式越来越脱离现实。下边的人就不敢讲真话，地方官员搏命美化那些数据，最后连最高层都不知道真实经济到底又烂成怎样样。更加荒唐的是，蔡奇报告最后还是照例强调两个维护，前面明明已经将经济困境写得好像快病危通知书一样，后边咧仲要补一句核心领导正确。
所以现在中共其实陷入咗一种好滑稽嘅局面，因为过去呢一啲年嚟，官方咧一直靠大国崛起、东升西降塑造政治神话，甚至咧将经济增长咧直接绑定喺政治合法性上边嚟。现在问题嚟啦，如果承认经济真系咁差，咁样就真系自打嘴巴啦。如果再系死鸡撑饭盖嘅话咧，咁又同现实脱节。
是啊，就算习近平再震怒，再查数据造假，欺君之罪，再捉几个地方官员祭旗，其实都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因为现在最尴尬的是，经济数据造假不单止捆绑了习近平的政治春梦，而且呢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逻辑链条，所以习近平就算激到爆，他亦是不敢将真相公开。好，我们休息一阵。广告之后再同大家讲下习近平又加速啦，史上最大分招出炉，唔好离开呀，我哋马上返嚟。面对压力呢，中共嘅迅速祭出重拳。2026年5月，中共证监会联合8个部门突然对富途、老虎、长桥呢啲跨境券商落重手。直接定性为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而家唔止系立案调查，仲准备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富途已罚大约18.5亿元，老虎相关主体亦要被罚4.11亿元。讲白咧，就系正式开始封门。
而且呢一次唔系以前嗰种喊口号式嘅监管，系真真正正咁样落狠手啊！官方已经俾咗2年嘅集中整治期，只能够卖出将钱转走，等2年一到，境内相关的服务基本上全面停摆，很多中国中产原本还可以透过这些互联网券商配置美股海外 ETF， 现在呢等于最后一条海外投资通道都封死了。
关键就是这批人不是普通的散户，公开资料显示富途内地有资产客户大概是43.8万户，老虎内地客户的资产规模就超过60亿美元， 呢啲人大多数就收入唔低，识得投资，对人民币资产冇乜嘢信心嘅中产同埋精英。结果中共而家嘅操作呢，就等于叫大家翻嚟一齐建设 A 股。
问题系呢、这个时候仲强行咁样将海外嘅资金向国内投资翻去，好多人呢第一反应唔系爱国投资，而系更加啲焦虑，更冇安全感，因为大家咧都知道啊，真正正令资金外流嘅唔系富途老虎，而系对经济前景冇信心。现在咧，中共唔系解决信心问题，而系直接将门焊死。
其实呢次中共落狠手封杀跨境券商，最打面嘅一点就系佢嘴上日日嗌人民币国际化，结果实际嘅操作咧，却系疯狂咁阻止资本外流。讲白咗咧，人民币想国际化，最基本嘅前提就系资金能够自由流动。而家好啦，搞成韭菜只能够种喺自家地，钱只能留喺国内玩 A 股。理财、国债呢啲受控市场，嗰啲外国人睇到会点样谂呢？连你自己老百姓嘅钱都唔敢放出去，边个仲敢真心相信人民币呢？
冇错啦，呢种政策最大嘅问题系不确定性。今日可以封富途、封老虎，听日咧系唔系又能够限制其他嘅咧？外资最怕嘅唔系赚唔到钱，而系规则随时变。结果消息一出啊，富途、老虎美股盘前咧直接暴跌30%以上，市场其实已经用真金白银投票啦。
而且影响仲只系券商本身，好多依赖中国资金嘅中概股、科技公司，后面融资都会更难。原本唔少中国中产透过海外券商买 A 股，投科技股，做全球配置，而家等于整个生态链一齐挨铁拳，包括嗰啲教人开户嘅 KOL、基金销售平台、自媒体理财圈，全都会被波及。以前大家搏命研究点样资产全球化，而家变成咗研究点样安全撤退。
中共呢一招可谓系杀鸡取卵、引针止渴。呢一个铁拳啊，有刚刚好折射出蔡奇的经济报告反映的困境，并非虚求。中共实际上呢，那个经济数据呢难看，导致市场信心的崩溃，资本的外逃风险加剧上升。中共呢又制出了一招奇招，资本极端管制。
是啊，习近平执政思路始终处于致命性矛盾之中，政治挂帅优先于经济规律，必将导致经济衰败，加速政治垮台。这个可谓史上最严的分招，只有习近平才能够制出这种蠢招，绝世无双。好了，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多谢你的支持，再见。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在中国境内，每日有154部柜员机 ATM 被拆走、被消失、被遗忘，五年消失了28万部，同时亦有1亿2000张信用卡蒸发了。发卡的数量连续14个季度下降，规模回落回2018年的水平。年轻人不申请卡，银行不发卡，信用卡中心集体关门，那不是什么数字化转型，那是一个国家的消费引擎正在熄火。中共中央刚刚发表了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系统运行总体情况，这份报告里面有两组数字，单独来看不算是什么，不过放在一起看就令人担心。第一组 ATM 柜员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尾，全国的 ATM 机数量下降到725,800部，比上一个季度减少19,900部，较2021年第一季度减少280,400部，降幅接近三成，平均每日减少154部。更远的历史是2018年第三季度 ATM 的数量达到1,128,600部的历史高位，疫情爆发之后的2020年第二季度，同前一个季度比 有减接近10万部。之后的2022年第四季度跌破90万部。2025年第一季度跌破80万部。2026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减少到72万5800部。一路下跌。第二组数字就是信用卡。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尾，全国的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数量减少到6亿8700万张，较2025年尾减少大约900万张，和2022年第三季度的8亿0700万张的高位相比，累计减少大约1亿2000万张，连续14个季度下降，规模退回去2018年水平。 ATM 正在消失，信用卡正在消失，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不是巧合，那是一个信号，中国人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断裂。 ATM 机为什么减少？官方的解释很温和，就是流动支付普及，银行分行调整，现金使用减少。我们来看看这条曲线，2018年第三季度1128600部，2020年第二季度就减到986700部，一个季度减少至少10万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人不出门，现金不流通， ATM 就成为摆设。银行发现原来没有 ATM 我都可以照样运作，于是 ATM 就开始长达6年的下行，而这6年正正是中国经济由稳中向好或向稳中有忧的6年。试想下， ATM 减少真是因为流动支付吗？日本流动支付亦都好普及的，日本的 ATM 点解就冇咁大幅度消失？因为日本的现金社会仲存在，日本长者仲系用现金，日本的小商贩仲系收现金，日本的城市里面便利店的 ATM 仲系必需品。而在中国呢？中国的 ATM 消失不只是技术代替的问题，是现金需求正在萎缩，而现金需求萎缩的背后就是消费萎缩。当大家不再拿钱，不是因为他们用支付宝，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可以提取。当街头的铺头仔不再需要找钱，不是因为数字化，而是因为买东西的人变少。每日154部 ATM 消失，不单只是机器被搬走，而是经济活力在物理世界里面的可见消失。再看回信用卡1亿2000万张，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那就相当于整个日本的人口凭空消失。21世纪经济报道说，信用卡发卡量已经连续14个季度下降，平均每个季度减少超过800万张。2025年63间信用卡中心在年内集体闩门，交通银行结束了56间一线城市的分行，那不是收缩，那是撤退。银行做什么呢？就是两件事，斩权益，清存量。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等多间银行陆续缩减信用卡权益，不单止取消了航班延误保险和联名卡专属优惠，还大幅调低积分抵扣和航空里程的兑换福利。而民生银行6月1号起会终止复康、护理和旅居三项权益。为什么？过去银行都是以这些优惠来吸引客户，那现在为什么要取消？因为保不住，信用卡业务已经由利润中心变成成本中心，银行不是做精细化经营，而是止血。同时银行正在清理长期没有使用的卡，直接取消户口，那又没了多少张？官方说那是风险控制加强，听起来很专业，不过其实就是说大量的人拿了卡不用、不消费、不透支、不循环，那对银行来说这些卡不赚钱，还占了信用额、占成本、占管理资源，与其留低不如cut了就算。那说明些什么？信用卡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不是因为年轻人不喜欢信用卡，而是因为年轻人消费不起信用卡了。 2015年前后，信用卡随着消费升级和银行零售转型快速扩张。在那个年代，年轻人申请卡是仪式感，机场贵宾厅免费专车接送机场服务，积分换机票。信用卡是中产的身份象征，银行亦都好像发了癫感发卡。Roso 推广联名卡商圈活动，你行入商场三步就有一个摊位办理申请，五步一个赠品摊位。到了2022年第三季，全国的信用卡数量达到8亿0700万张的历史高位。然后呢？然后就经济下行了，收入预算不稳，裁员潮来了，年轻人开始主动取消卡，那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代替品，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凤凰财经转载泰媒体的文章说，部分年轻人主动取消卡或者不再申请卡，就是收入预期不稳，消费更趋严谨。你见不见到这个转变呢？由我要超前收费到我不敢消费，由碌卡买快乐到留现金保命，那不是一代人的选择，那是一代人在经济压力下的被迫退缩。而另一方面，花呗、微信分期、数字钱包都用在零碎开销，年轻人就算要借钱消费也都不需要信用卡了。花呗更方便，门槛更低，不需要年费，不需要审批，信用卡和花呗的竞争输了了。不过真是得竞争问题，花呗的背后是蚂蚁集团，微信分期的背后是腾讯，中国最大的两间互联网公司本质上就是做同样的事，用数据放贷给穷人。花呗的用户很多是批不到信用卡的人，当信用卡收缩，花呗扩张，那不是金融创新，那是风险下沉。信用卡业务收缩的另一面是银行加速处理不良资产。21世纪经济报道说，在信用卡数量减少的背景下，部分银行的信用卡不良率上升，银行加快处理相关不良资产的步伐。第一财经今年4月报道，信用卡业务面临瘦身和退场的压力，部分银行停发多款信用卡，同时加强不良资产处理和催收系统建设。不良率上升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还不到信用卡，加速处理不良资产，那银行就将这些坏账打包卖出，而加强催收系统建设就是银行加大催收力度。一个正常行业是不会同时出现顾客减少、坏账增加的情况，顾客少了，坏账应该少了，但是信用卡行业正在经历的是好客户走了，坏客户留低，有能力还钱的人主动取消卡，没能力还钱的人取消不到，因为他们还在赚钱，银行不可以取消他们的卡，只能够加大催收，然后就将收不回的坏账打包贱卖给资产管理公司。那是一个恶性循环，好客户退场，资产质量下降，不良率上升，银行收紧发卡，好客户就更加难批卡，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螺旋下坠并无底。董真的分析就直接说，信用卡行业过去在增长阶段追求高品质、高权益、高额度，但是进入存量经营阶段之后，这个模式和市场环境已经完全不匹配。那即是说，以前靠有钱人碌卡赚钱，现在有钱人不碌卡，穷人还不起卡，整个商业模式崩溃。信用卡中心关门只是银行收缩的一个缩影。2025年63间信用卡中心在年内集体关闭，交通银行关闭了56间一线城市分行。一线城市是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曾经是银行零售业务最密集的战场，现在连一线城市的分行都保不住。 ATM 机减少的同时，银行分行也都大规模关闭。你去到任何一个三四线城市的街道，看看那些曾经排队的银行分行，关了门，招牌除了， 门口的大理石台阶生了青苔。那不是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新建的，而这些是拆旧而且不是新建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确实取代了很多银行柜台的功能，不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取代不到存户的信任。当你在支付宝里面存了10,000元，你知不知道这10,000元在哪里？它在蚂蚁集团的资金池里面，在货币基金里面，在一个你见不到亦都管不到的地方。银行分行关门， ATM 机撤走，信用卡撤了，你和银行之间只是剩下一个 APP， 而这个 APP 随时可以显示系统维修紧。官方的解释是信用卡下降和清理长期无用的卡，居民消费意愿变化，流动支付分流和风险管制加强这些因素有关。四个因素讲得四平八稳，但是我们将这四个因素翻译一下。清理长期不用的卡，等于大量的人申请了卡不用，讲明需求是虚假的，是被银行的经营手段催生出来的泡沫。居民消费意愿变化，就等于人不敢使钱，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流动支付分流，就等于花呗抢了生意，不过花呗抢走的正正是最脆弱的部分客户。风险管控加强，就等于银行自己都不敢借钱了，因为借了出去就收不回。归纳为一个本质，就是消费降级，不是降是崩溃。中国的信用卡行业由2015年到2022年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野蛮生长，泡沫膨胀，顶峰回落，加速崩溃。这个周期和中国经济的周期完全吻合。信用卡不是个别例子，它是中国消费经济的晴雨表。当这个晴雨表指向暴风雨的时候，你应该问的不是天气会不会好转，而是我的屋顶撑不撑得住。 ATM 消失，信用卡萎缩，分行关门，这些现象不是个别发生的，它们是中国银行业深层危机的表层状态。你知不知道中国银行业现在面临什么？净息差持续收窄，银行靠什么赚钱？就是存贷差，你存入来的钱银行拿出去放贷，赚中间的利差。但是现在利差一降再降，存款利率降到历史新低，贷款利率亦都下降，中间的利差越来越薄，银行赚不到钱。房地产坏账压顶，几十年的经济泡沫现在正在一个个破裂，恒大、碧桂园、万达一个跟着一个爆煲，银行手上揸住的抵押品正在大幅缩水，地方债务悬崖，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欠落的几十万亿债务，这些债最终是谁的？是银行的。银行借钱给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钱很大部分是收不回。在这三重压力底下，银行零售业务包括信用卡、ATM 和分行是第一个被牺牲的。为什么？因为零售业务见效慢，成本高，利润薄。在生存压力面前，银行首先要斩的就是这些面子工程。不过问题是，零售业务是银行和普通人之间最后的纽带。当信用卡没了， ATM 没了，分行没了，你和银行的关系就只是剩得一个数字，而一个数字随时可以变零。关于信用卡下降，网友的评论比数据更加直接，说以前银行卡是面子，现在是负担，年费交不起，积分用不着，仲怕过期干脆取消。银行斩权益的时候不手软，催收的时候更加不手软。以前机场贵宾厅免费车接送，现在什么都没有，年费照收，哪个还愿意用？不是不想消费，是没钱消费。要供楼，要养小孩，父母要医病，人工还下降，信用卡 咁係俾有多余钱嘅人用。仲有人咁样讲，银行正在收缩，讲明银行自己都觉得经济唔得啦，银行都唔敢借钱啦，你仲敢借钱消费咩？呢条评论一针见血，银行嘅行为本身就係信号。当银行大規模收缩信用卡业务，关闭分行，撤走 ATM， 佢唔係话你知我哋正在数字化转型，佢係话你知我哋正在降低风险承担。而风险承担係乜嘢？就係你，係每一个普通存户，每一个普通消费者。银行正在降低对你嘅依赖，咁你嘅钱呢？你嘅钱仲喺银行入面，但係银行对你嘅承诺就一条条咁撤走。1990年代嘅日本行过一模一样嘅路，泡沫破裂之后，日本消费者由洗钱唔抹脚转向悭钱好似守财奴，信用卡发行量加速下降，现金使用率反而回升。唔係因为日本人鍾意现金，而係因为现金睇得见摸得到。喺金融系统失灵嘅时候，现金就係唯一確定到㗎。日本嘅 ATM 冇消失，因为日本社会保障仲存在，长者嘅存款仲存在，现金流通嘅底层需求仲存在。不过中国嘅情况就唔同，中国嘅 ATM 正在消失，中国嘅现金需求正在萎缩。而呢一种萎缩唔係因为数字化太成功，係因为经济活力正在衰退。日本失去嘅30年内，年轻人被称为低欲望世代，唔消费，唔结婚，唔买楼，唔创业。而家中国嘅年轻人正在行緊同一条路，主动撤销卡，降低消费，全现金保命。消费降级唔系一个经济学术语，佢系一代人嘅生存策略。而当消费降级成为群体行为嘅时候，经济嘅复苏就失去咗最基本嘅动力。因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从来不是投资，不是出口，而是消费，是14亿人的消费。当这14亿人开始悭钱，经济就开始收缩，就有更多人开始悭钱，那又是一个死循环。我们回到最现实的问题， ATM 消失，信用卡萎缩，银行分行删了，你的钱还安全吗？你以为钱在银行里面，其实钱在系统里面。这个系统是由三层构成的，第一层是银行，第二层是支付宝和微信，第三层是央行。你日常接触的是第二层 App， 不过 App 是可以出问题的，系统维修、账户冻结、限额调整，这些事在中国不是新闻，而是日常。更根本的问题是，当银行零售业全面收缩，银行同你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你是客户，但是不再是重要客户。你的存款是负债，银行要为你的存款给利息。当经济收缩，但是在贷款利率越来越低的环境下，银行拿你的存款放贷可能还要蚀钱。你以为你的存款是银行资产啊？不是啊，在利息低的时候，你的存款是银行的成本。当你由资产变成成本，银行的态度就会变，服务缩水，窗口减少， VIP 门槛提高。你以为这是效率提升吗？这是银行告诉你你不重要了。每日154部 ATM 消失，每个季度80,000张信用卡蒸发，每年几十间分行关闭，这些数字不是统计，这些是中国银行业对普通存户的一次集体疏远。 ATM 还会继续消失，信用卡还会继续萎缩，分行还会继续关闭。那不是预测，那已经是发生的趋势。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机器少了、卡少了，而是这个趋势背后的信用。中国的消费引擎正在熄火，银行正在收缩避险，普通人和金融系统的距离越来越远。当你不再需要银行，银行亦都不再需要你，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一个不需要你的系统随时就可以将你遗忘。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